2002年10月，在江泽民访问美国芝加哥期间，一桩法律诉讼案震惊了世界。2002年10月18日下午，律师 Terry Marsh 和 Frederick Ryan 代表法轮功学员，将一份控告江泽民和610办公室的起诉书呈交美国联邦法庭北伊利诺州地区法院。10月21日，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法院对面的芝加哥联邦广场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媒介、政府、人权组织及社会大众控诉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他们因为信仰真善人而在中国受到残酷迫害的事实，以及在非凡磨难中始终坚持和平的大人精神，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10月22日上午，在江泽民抵达芝加哥时，法轮功学员在他住宿的宾馆外和平抗议，要求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律师得到了联邦法院特别许可，获准可以透过江泽民身边的保安人员递交法庭传票。当天下午，传票递交给了江身边的数名保安人员。10月23日上午，在江离开芝加哥的同时，美国人权组织法轮功之友协会在 Palma House Hilton Hotel 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正式宣布法轮功学员在美国联邦法庭北伊利诺州地区法院已经控告江泽民和610办公室。
这是一桩重大的历史性的诉讼案，选择自己宗教和信仰的权利是基本的人权，与他人结社不应该面临监禁、酷刑及杀害的威胁，而这些正在中国悲剧性的发生着。这个诉讼案追究中共领导人江泽民酷刑及谋杀法轮功学员的罪行。
法轮功学员代表于10月18日在联邦法院北伊利诺法庭对江泽民及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提出诉讼。这个案子是基于他们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酷刑罪、任意拘留罪、任意监禁罪及剥夺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罪行。
这个案件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这个案件目的在制止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镇压，通过美国的司法系统提醒世界一桩群体灭绝的罪行正在中国发生，同时鼓励更多的人通过各种渠道来帮助制止这场迫害。
谁是原告？谁是被告？
这个案件的被告是中国现任主席江泽民及610办公室。610办公室类似纳粹盖世太保的机构，是由江泽民特别设立用来迫害及酷刑折磨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原告是所有住在中国、曾经住在中国或曾经去过中国、因信仰真善人而在江泽民及610办公室的手中受过迫害的人。另一类人是那些因修炼法轮功被列入黑名单 而是权利受到侵犯的人。这是一个团体诉讼案，我们有一些受害者个人代表的证词。
这个案子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这个案子主要依据两个法案，外国民事侵权索赔法案及酷刑受害者保护法案。这两个法案是美国法案，用以保护在美国及其他地区受到人权侵犯的人。只要某种人权侵犯严重到依照美国国家法律可构成酷刑、群体灭绝、危害人类、随意拘留等罪，都列为此法案管辖之内。还有一项关于群体灭绝罪的法案也被此案引用，这是一项国际法案，属于自动生效类型，也就是说可以在本诉讼案中用为法律依据。这项法案指明国家元首如果触犯危害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他将不享有豁免权。
能不能谈谈你所说的群体灭绝罪、危害人类罪在中国发生的具体情况？
江泽民建立了610办公室，它是一个纳粹盖世太保式的机构，用来在中国大陆铲除法轮功、压制信仰、不择手段消灭所有信仰法轮功准则的人。中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将信仰真善忍视为犯罪的国家。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举一个真善忍的横幅标语，就会被警察抓走，关进监牢，并可能经受不可思议的各种酷刑。他们还特别针对那些妇女、儿童和老年的法轮功学员，比如六七十岁的妇女被强迫在雪地里爬行，被不断的殴打，如果失去知觉不能继续爬行，他们会被泼上冷水，恢复知觉后又遭受同样的酷刑，直至被折磨致死。母亲会眼看着自己的婴儿被杀害，妇女有的被强迫堕胎，有的被强暴，女犯被放进男牢，用烟头烫妇女的私处，甚至将刑具插入妇女体内。法轮功学员被吊在屋顶，被剥光衣服，被关进笼子，被使用电刑，他们还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并被注射各种损伤神经药物，摧毁他们的思维能力，使他们无法正常思考。这是一个地道的群体灭绝运动，它针对所有坚持信仰真善人准则的人及法轮功学员。
你是如何了解这些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情况的？
我从国际大社及其他人权组织的报告中知道一些情况，又从原告及其亲属那儿知道酷刑的程度。我还会见过很多受害者，听他们的经历做笔记。后来越来越清楚，我最初从受害者及国际大社报告中听到的情况确实在中国发生着。
中国似乎离得很远，你觉得这个案子能帮助中国吗？
能。如果美国法庭能认真审理这个案子，每一步都出道义和合法的决定，我认为可以赢这个案子。我们能有一个针对江泽民及610办公室所犯的酷刑、群体灭绝及危害人类等罪行的判决，这将给中国一个明确的信息，这种罪行在国际上是不能容忍的。这是美国法庭的结论。被告将面临17亿美元赔偿费，而且来美国的旅行也将受限制。那些犯过同样罪行的人，我们非常非常欢迎他们到美国法庭来受同样的起诉。
你认为这个案子有哪些影响？
我认为这个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将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民、不同的政府官员产生不同的影响。我认为中国人民将会震惊，他们会知道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与当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灭绝性质一样。我认为在中国不少参与迫害的人并不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迫害，他们正在无知中帮助江氏集团犯下群体灭绝罪， 这个诉讼案将提醒他们认识他们的责任，他们不仅可能面对同样的起诉，并且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违法的，他们必须停止。这个诉讼案也许能使更多的中国人觉醒，帮助停止这场迫害。
如果被告回应，结果会怎样？如果不回应，结果又会怎样？
如果他来法庭，面对对他的指控，承认在这个国家极受尊崇的法律的话，他必须当庭解释为什么、怎样以及何种程度对修炼法轮功的人进行的酷刑折磨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以及危害人类罪。我坚持他自己出来回应。法律上我们有权向他质疑，我可以问他关于许多受害者的问题，我可以问他受害者及其家庭发生的事情，对于他们每一个人都犯下了什么罪，他知不知道这些迫害的事情，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他为什么在中国迫害法轮功。我们还有权传唤在中国的证人，让他们到庭作证。由12个人组成的陪审团会越来越清楚江泽民和610办公室被指控的罪行成立，然后我们会有赔偿听证，要求陪审团给予受害者17亿美元，用于赔偿原告及其家人所受到的伤害。如果他不出庭，我们仍然可以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审理这个案子。当一方缺席，法庭可以根据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做缺席审判，通过受害者的证据，国际人权组织如大赦国际、人权观察和第三方报告提供的证据可以判他有罪，法官同样可以判定他给予17亿美元的赔偿。
2001年七月以来，已有多名对法轮功负有直接责任的中共官员在海外被起诉。2001年七月，湖北公安厅长赵志飞在纽约被起诉。2001年八月，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在芝加哥被起诉。2002年二月，北京市长刘奇在旧金山被起诉。2002年二月，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在旧金山被起诉。2002年十二月，原中央政治局常委、610办公室主要负责人之一李兰清在访问法国期间被起诉。除了在美国联邦法庭受到起诉外，江泽民与曾庆红、罗干一起于2002年十月在国际刑事法庭被起诉。群体灭绝罪的典型案例就是二战时的纳粹战犯，对他们的法律追究一直没停。过去的一年里，美国在麻省、佛罗里达、新泽西、纽约、俄亥俄等地的法庭取消了10名前纳粹官兵的美国公民资格，他们都是80岁左右的人，几十年来隐姓埋名，伪造个人历史，长期居住在美国。除了美国以外，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国至今仍在对纳粹暴徒提出公诉。半个世纪过后，全世界仍不宽赦当年的罪犯，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群体灭绝罪给全人类带来的伤害。江泽民及其追随者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他们将面临的法律审判及道义谴责绝不会亚于当年的纳粹。无论是发起者江泽民还是所有参与的人，都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后果。